这里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9月2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拜登保证美国会继续支持乌克兰。
水火加激，美国东西岸都宣告紧急状态。
世卫组织正在监测一种名为 MU 的新冠状病毒变体。
美国 NASA 正在和 Joby Aviation 测试电动空中出租车。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四级飓风艾达8月29号直扑美国南部，随着艾达北上，各地引发龙卷风和水患。纽约州长霍楚今天凌晨宣布纽约州进入紧急状态。纽约市市长白思豪稍早也因为历史性的天气事件宣布紧急状态，说纽约市各地降下破纪录的豪雨，严重淹水，道路也充满危险的情况。剧烈天气带也导致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针对纽约地区所有3座机场发布地面停飞。美国国家气象局在1号晚上9点半左右，针对现有的剧烈雷暴加发暴洪紧急状态。国家气象局发推文说，新泽西州北部1小时前发出第一次紧急状态。新泽西州州长莫菲晚间宣告紧急状态，不仅美国东岸状况连连，西岸野火灾情也持续肆虐。白宫表示，总统拜登宣布加州进入紧急状态，下令提供联邦援助，以加强当地应变人员对抗卡尔多野火的工作。
在参众两院共和党议员呼吁国会因阿富汗撤退失败弹劾总统之际，美国参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周三表示，成功弹劾拜登总统的可能性很小，因为目前国会基本都是由民主党主导。他认为应该通过2024年的大选选票来决定拜登的去留。据福克斯新闻网报道，拜登政府承认其领导的阿富汗撤军将数百名美国人和上万名支持美国的阿富汗人留在了由塔利班控制的阿富汗。众院自由党团一些共和党议员因此也敦促国会弹劾拜登，但参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表示这种努力将会没有结果。他说，如果要改变现状，只能通过民众在大选中的选票来决定。而根据拉斯穆森民调的每日总统评估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在9月1号当天对拜登的不认可率为 56%， 认可率则是 42%。
美国总统拜登气候特使约翰·克里于8月31号结束了对东京的短暂访问之后，随即飞往中国，并在中国进行为期2天的访问。国会资深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麦考尔此前就发表声明，敦促克里不要轻信中共这个实施种族灭绝政权的话。周二，麦考尔在声明中说，呼吁克里不要在美国的能源需求和供应链问题上与中共发生关联。他在声明中写道，克里特使今年早些时候告知我们委员会，中共的太阳板电池供应链在使用强迫劳工。拜登政府自己的供应链报告也详细说明了中共如何使用不公平的贸易行为控制关键供应链，包括可再生能源的供应链。他指出，美国政府解决气候问题的努力不应该让非法奴役劳工的中共政权受益，也不可以把美国的能源需求和供应链与中共发生联系。他还敦促克里一定不可以放弃我们的价值观，也不能忘记中共不遵守承诺的恶劣记录。
香港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等七人在当地时间9月1号分别被香港法院判囚11到16个月，他们被控组织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七名被告依次是前民阵召集人陈浩环、梁国雄、何秀兰，前立法会议员何俊仁，社民联主席黄浩明、杨森及社民联秘书长吴文远。其中梁国雄、何俊仁被判囚16个月，何秀兰、黄浩明被判刑14个月，吴文远被判12个月。回顾事件的经过，2019年10月20号，香港九龙区举行反送中抗争游行，梁国雄等七人参加了游行。今年8月份，这七个人承认了控罪，随后遭到判刑。中共当局自今年6月底强行在香港实施港版国安法之后，香港民主派人士遭到大抓捕，其中包括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多名前立法会议员及多位香港民主派人士被判刑入狱。
目前，世界卫生组织正在监测一种名为 "mu" 的新冠病毒的变体。世卫说，这种变体有可能逃避先前新冠感染或疫苗接种所提供的免疫力。mu 变体也被科学家称为 B.1.621，在8月30号已经被列入世卫组织的关注变体名单。世卫组织在周二发布的美洲大流行病公报中说，这种变体的突变表明有可能对疫苗产生抗药性，并强调需要进一步研究以更好地了解它。据世卫组研究，新的变体目首先在哥伦比亚被发现，但是后来至少在39个国家被证实。世卫警告说，尽管这种变体在排序并列中的全球流行率已经下降，目前低于0.1%，但它在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的流行率正在持续上升。
据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一位专家近日表示，由于中共病毒仍然在持续变异，最终病毒疫苗的效力可能会逐渐减弱，甚至是完全失效，因此可能还需要研发新的疫苗。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临床微生物学实验室副主任邱华岩近期对湾区1373位中共病毒感染者进行了调查研究，研究发现，在中共病毒疫苗接种后再感染者中，78%感染的是 Delta 变种病毒，而 Delta 病毒在疫苗接种率较高地区的传染性仍然较强。研究显示，Delta 变种病毒的感染力是最初病毒的4倍。邱华岩认为，如果病毒持续传播变异，其抵抗疫苗的能力就可能会持续加强，最后可能会导致疫苗失去效力，届时人们不得不研发新的病毒疫苗。他的研究还发现，虽然接种中共病毒疫苗的人感染后症状较轻，甚至是完全没有症状，但是其传播病毒的水平与未接种疫苗的感染者几乎完全相同。这与数周前美国疾控中心所公布的研究结果一样。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会晤乌克兰总统，支持乌克兰反对俄罗斯侵略，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苹果公司在9月1号周三宣布，将在8个州上线一项新的功能，即允许用户将自己的驾照或其他的本州岛身份证明存入 Apple Wallet 应用。这样，用户在通过指定机场安检时，就可以直接用 iPhone 或者 Apple Watch 通关。新的功能将在秋季的晚些时候，随着系统更新一起提供。亚利桑那州和乔治亚州将是率先支持该功能的州。康涅狄格州、爱荷华州、肯塔基州、马里兰州、俄克拉荷马州和犹他州也将在未来支持这项功能。不过，苹果公司并没有给出具体的时间。苹果公司表示，将驾照上传至 Apple Wallet 的方式和上传信用卡和车票差不多少。用户只需要扫描自己的驾照，再完成人脸识别就可以了。
周三，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对现已停业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平台 BitConnect 的创始人萨蒂什·库姆巴尼提出起诉，起诉他欺诈性的从散户投资者那里筹资约20亿美元。SEC 扩大了今年5月宣布的一起民事案件，指控身为印度公民的库姆巴尼曾在2017年1月到2018年1月之间非法兜售 BitConnect 未注册产品，并对推广 BitConnect 产品的格伦·阿卡罗和他创立的 Future Money 公司发起指控，说他在2017年8月到2018年1月推广 BitConnect 期间拿到了超过2400万美元的推荐佣金和发展基金。 SEC 向曼哈顿联邦法院提出了上诉诉讼，要求对被告处以罚款，追回非法所得和其他救济。 SEC 说，阿卡罗已经对美国提出的相关刑事指控认罪。
周三，美国 NASA 与最近上市的北加州公司 Joby Aviation 一起启动了电动垂直起降 eVTOL 飞机试飞。试飞是 NASA 全国性活动的一部分，将持续到9月10号，目的是观察这些实验性飞机的飞行情况，并确定他们对乘客是否安全。交比公司成立于2009年，是第一家参加 NASA 先进空中机动性全国测试的 eVTOL 公司， eVTOL 飞机的一个主要的卖点是，这些飞机的噪音明显的低于直升机，因此它们更适合在人口密集地区上空飞行。Shelby 和其他生产 eVTOL 公司希望最终赢得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认证，但是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一些专家说 FAA 将在5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内向一家生产 eVTOL 公司颁发证书。 Shelby 公司表示，他的目标是在2024年推出其第一个空中出租车服务。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七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受到埃达飓风的影响，美国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周三出现了一场龙卷风，许多目击者拍下了这一画面，飓风甚至将一间餐厅的屋顶吹散。请听报道。
美国史上第5强的埃达飓风周一降为热带风暴后，继续沿东北方向挺进，本周三在马里兰州的安纳波利斯附近出现了一场龙卷风的袭击。美国国家气象局在推特上说，周三下午2:14左右，安纳波利斯上空出现了雷达确认的龙卷风，要求当地人就地避难。华盛顿特区大部分地区的龙卷风警报仍然有效，并延迟到周三晚上的7:00。据悉，安纳波利斯的西街地区遭到龙卷风的严重破坏，因倒塌在地的电线杆阻断了双向交通。该地区位于 Chinquapin Run 的和2号公路之间的道路已经关闭，公众被要求避免驶入该地区。当地的消防员和互助机构也在现场调查朗顿镇、梅奥、埃奇沃特地区的破坏情况。所幸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收到人员伤亡报告。许多目击者也拍下了这一画面，而龙卷风的漏斗云以及造成的破坏使道路的电线杆横倒在街上，甚至有餐厅的屋顶被龙卷风吹走。除此之外，受艾达的影响，周三美国中部和东北部局部地区发生极端降雨。蒙哥马利县消防救援特别行动组组长丹尼尔·奥格伦周三证实，马里兰州罗克维尔的一栋公寓楼凌晨被洪水淹没，一名19岁男子死亡。消防组组长奥格伦告诉 The Weather， 居民们发现一夜之间公寓开始进水，水越涨越高，因水堵住了门窗，一些居民站在床上和家具上无法脱困。目前已有10几间公寓被毁，这些公寓都是地下一层，因暴雨导致洪水涌入。蒙哥马利县警方发言人希拉葛夫也告诉当地媒体，消防和救援部门在凌晨3:50左右也接到多个公寓被淹的求救电话，随后救援人员通过窗户救出了大约10人。飓风艾达号称是170年来登陆路易斯安那州最强的飓风，虽然本周已减弱为热带风暴，但仍造成不少灾情。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拜登总统星期三在白宫会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拜登说，面对俄罗斯的侵略，美国仍然坚定支持对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承诺，将继续支持乌克兰推动民主改革和他完全融入欧洲的行动。请听报道。
拜登总统星期三在白宫会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时说，面临俄罗斯对乌克兰东部的侵略，美国继续坚持支持乌克兰的主权。拜登在会谈开始时说，两位领导人将讨论美国如何能够在乌克兰发展民主并融入欧洲之际提供协助。泽连斯基说，安全议题是讨论议程中最重要的内容，两国应密切关注安全议题，包括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和被俄罗斯占领的克里米亚等，以及北溪二号计划的能源安全议题。华府向来反对俄罗斯绕过乌克兰直接向德国输送天然气的北溪二号管道，川普政府对此进行制裁，拜登上台后取消制裁，在乌克兰反对下持续与德国商议解决方式。泽连斯基也提到，乌克兰希望加入北大公约组织的愿景和时间表，以及期待美国协助和平解决顿巴斯议题。拜登则表示，美国与乌克兰正在重振战略伙伴关系委员会，创立新的战略防御架构，以及一项6000万美元的安全援助计划。 双边也展开能源和气候对话，帮助乌克兰实现能源多样化，支持美国的气候变迁目标。此外，美国已透过疫苗全球取得机制向乌克兰提供220万剂疫苗，接下来还会更多。美国高级政府官员表示，邀请泽连斯基访问是体现美国对乌克兰主权、领土完整和欧洲大西洋愿景的承诺。星期二，国防部长奥斯汀与泽连斯基会面，奥斯汀向泽连斯基祝贺乌克兰独立30周年，同时也表示在乌克兰面临俄罗斯侵略时支持乌克兰的主权。以上新闻由李青报道。
9月1号，美国股市有涨有跌，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48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50点。高盛在最新的报告中提醒投资人，9月份的股市可能充满波动，投资人最好做好准备。请听报道。
美股8月份缴出了亮丽的成绩，标普500指数上涨 2.9%。投资人忽略了 Delta 变种病毒疫情对经济的威胁，但高盛在最新的报告中提醒投资人，9月的股市可能充满波动，投资人最好做好准备。一般认为，美股的展望主要取决于未来美国经济的走向，以及美联储缩表和升息的态度。吊诡的是，近期更好的经济数据往往被解释为央行紧缩的前兆，引发股市下挫，而更差的数据则被解读是央行紧缩延后的指标，令股市不跌反涨。美国经济咨商局周二公布，8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从7月的 125.1 下滑至 113.8， 创下6个月新低。8月芝加哥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也从 73.4 下滑至 66.8。 此外，人力资源管理公司 ADP 周三公布，8月美国非农就业人口新增37.4万人，远低于分析师预期的60万人，而7月非农就业人数也从原先公布的33万人下修至32.6万人，显示近期疫情的攀高已阻碍了就业市场的进一步复苏。官方的8月非农就业报告预计在本周五公布，市场估计可增加60万人左右。就业市场的缓增和消费者信心的下挫已导致零售销售前景的暗淡。7月，美国零售销售下滑1.1%，差于预期的下滑0.3%，也比前月的上扬0.7%差。今年4月，零售销售一度增长10.7%，主要反映了纾困支票的发放，民众大举采购所需要的商品。但随着联邦政府纾困政策的用罄，加上疫情后加发的失业津贴截止，预计8月以后的消费动能将持续转弱。受消费力道减弱的影响，美国第三季 GDP 的增长率预计也将随着下滑。亚特兰大联储局的预测模型显示，第三季 GDP 将增长 5.3%， 差于第二季的 6.5% 的增长率。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禁止对有心跳胎儿堕胎，德州禁令生效。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9月2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朝鲜筹备阅兵迹象显露，韩国和美国紧盯；
中共海上安全新规上路，美国誓言对抗非法海权主张；
禁止对有心跳胎儿堕胎，德州禁令生效；
美国众院批准提高国防开支，增加近250亿美元。
下面首先请您收听环球要闻。美军在8月30号正式撤离阿富汗之后，美军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和国防部长奥斯汀9月1号一起召开记者会。奥斯汀表示，随着阿富汗任务的结束，其他任务必须持续进行， 美军一直在努力应对疫情大流行，也会持续应对来自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的安全挑战，抓住印太地区和其他地区的新机遇，深化与老盟友和新伙伴的联系，捍卫民主免受敌人侵害。在被问到日后美国和塔利班的关系发展是否可能在针对 ISIS-K 的反恐行动中合作时，米利表示有可能。他也说无法确知塔利班的未来，但从他的亲身经历来看，塔利班过去是残暴的组织，是否会改变仍有待观察。奥斯汀表示，美军指挥官和塔利班在一系列范围极小的议题上合作，以尽可能让更多人撤离。但对塔利班的未来，他则不愿多做任何预测，只说会尽所能专注于 ISIS-K， 了解他们的关系网络，并向他们的所作所为追究责任。
专门追踪朝鲜武器计划实施的两个组织说，商业卫星图像显示，朝鲜军队可能正在为大型阅兵集结预演。韩联社报道说，自美韩联合军演之后，朝鲜单边的切断了两韩热线，并忽视美方的对话建议。韩国政府消息人士透露说，近日在美林阅兵场发现了军队和军车，士兵的人数大约有10,000名。这项消息可能代表朝鲜已经开始准备10月份的大型阅兵典礼。监视朝鲜的美国智库北纬38度也推文分享了这个消息，表示大型阅兵典礼通常会提前1到2个月预演。韩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一名官员强调说，会和美国情报部门保持协调，密切关注朝鲜相关的军事活动，并进一步分析朝鲜的确切意图。朝鲜最近的一次阅兵是在劳动党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落幕之后，当时演示了朝鲜的潜射导弹飞弹。金正恩当时演说强调说，朝鲜会继续研发战略核武。
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对2022财年的国防授权法案进行辩论。周三，众议员们以42-17的投票结果支持把国防开支提高近250亿美元。议员们说，这将使国防预算高于通货膨胀，让美国面对中共等对手时能够保持优势。这项修正案是由军事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麦克·罗杰斯所提出，并获得了14名民主党人的支持。这将使下一年度的军事预算增加3%。外界认为，参议院版的法案也支持这一开支水平。这项修正案的通过将为2022财年的国防开支铺平了道路。罗杰斯说，这将使预算的增长和通货膨胀保持一致，并为一些拜登政府预算中没有涵盖的项目提供资金。这项修正案将把资金投入到新兴技术中，以帮助美国保持竞争力，并增加潜艇、战机和作战车辆的经费。罗杰斯说，增加开支将确保美国能跟北京等对手竞争。
美国前总统川普任内将驻以色列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到了耶路撒冷。如今，美国政府有意重开耶路撒冷领事馆，以色列说这是个坏点子。卫报报道说，应对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复杂局势，原先的耶路撒冷领事馆是以区域而非国家界定的，因此业务范围会扩展到巴勒斯坦事务，且独立于以色列大使馆之外。但美国政府在2019年宣布将大使馆迁到耶路撒冷，领事馆并入使馆之下，等同降级。如今，拜登总统试图恢复与巴勒斯坦的关系，其中的一项善意便是重启耶路撒冷领事馆。对此，以色列外交部长拉皮德当地时间周三说，我们认为这是个坏点子，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独有的首都，所以我们不觉得这是个好主意。拉皮德表示，我们知道拜登政府对此事有不同的看法，但既然这是发生在以色列的事务，会确保美方非常仔细地听取我们的意见。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9月1号在中共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讲话，宣称共产党绝对不过太平日子，向全世界释放危险信号。自9月1号起，中共根据新修订的海上交通安全法，要求所有进入中国自己划设的领海范围的外国船只都必须向中方通报。美国国务院1号表示，各国应当遵循全球通用规则，美方会持续对抗中国非法过渡的海权主张。美国最近撤出中东泥沼，并把战略重心转移到了印太地区， 目前美日英印澳等超过八个国家的航舰和特遣舰队集结西太平洋，兵力前所未见。澳大利亚驻美国大使日前提出，中共的威胁超过911后极端主义对世界的威胁。欧洲议会外委会9月1号压倒性地通过欧盟台湾政治关系与合作报告，既关注中共军事威胁，也罕见建议欧盟把驻台机构证明为欧盟驻台湾办事处。这些动作都显示西方世界正在调整对中共独裁政权的政策。
彭博社报道，因为工人短缺，全球食物供应链拉响警报，没有足够的工人采收水果、屠宰、驾驶货运卡车，仓储找不到操作员，餐厅聘不到厨师和服务生，食物的供应能力因而受到冲击。部分雇主必须以两位数的加薪幅度找来或者留住员工，而食物的价格已经因为原材料和海运成本高涨面临涨价的压力，人力成本再往上加只会涨得更凶。彭博社说，联合国粮农组织汇编的指数显示，七月份食物价格较去年同期年上涨 31%。 波士顿咨询公司表示，新冠疫情让经济活动中多个环节的人力供应面临短缺，但对食物和农业领域的冲击最大。劳工短缺令供应吃紧的现象最近频频出现。美国的食品制造批发商 Sysco 和 United Natural Foods 最近传出生产延误，从熏肉到起司到椰子水等产品都受到了影响。英国一些店家欠缺面包、鸡肉，麦当劳上个月奶昔出现缺货停卖。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禁止对有心跳胎儿堕胎，德州禁令生效，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三，微软在其官方网站上宣布，将于9月22号举行一次特别的在线活动。目前，活动介绍界面仅有一张微软旗舰笔记本计算机 Surface Pro 的侧面图片，因此多家媒体预测，微软或将公布新一代 Surface 系列最新的产品，包括微软智能手机 Surface Duo 2或新一代 Surface 笔记本计算机。基智能手机 Surface Duo 2设备的概念图于今年7月份就被公布在网上。图片表明 Surface Duo 2最大的变化包括一个三摄像头系统，将配备长焦、超广角和标准镜头，并且 Surface Duo 2还将使用高通的骁龙888处理器，支持 5G 网络。在笔电方面，微软将要推出新一代的 Surface Book 4和 Surface Pro。 这个发布会将于9月22号上午11点开始。
周三，苹果向所有软件开发者和公共测试者发布了智能手表操作系统 WatchOS 8最新测试版本 Beta 8。在最新的 WatchOS 8测试版本中，苹果推出了全新的天气 App 图标，修复了之前版本的漏洞，并提供了更好的整体体验。苹果给想要尝试更多新功能的用户提供了免费测试的机会。用户只需用 iPhone 登录苹果的公共测试网站，并简单申请，就可以为自己的 iWatch 安装最新的公测版操作系统 WatchOS 8。
国际清算银行 BIS 将于多国测试使用央行数字货币，合作国家包括澳洲、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南非，希望这项实验能催生更有效率的全球支付平台。BIS 周四表示，这项研究的代号为 Project Dunbar， 目标是研发一个共享平台的原型，以一例央行发行的数字法定货币进行国际清算。这个系统将允许不同机构彼此直接交易央行数字货币，优点是可节省成本和时间。全球央行正努力适应科技公司率先推出的新兴支付技术，脸书的数字货币计划 DIM 正建立全球支付网络，可为自家数字货币或央行数字货币提供服务。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德州一项激进全面禁止堕胎的法律在9月1号生效，拜登总统表示要捍卫女性堕胎权。数小时之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正式驳回人权团体和人工流产诊所为挡下新法所提的紧急请求。请听报道。
一般来讲，在妇女怀孕6周后就可检测出胎儿心跳。德州共和党州长格雷格·阿伯特在5月份签署了胎儿心跳法案。该法案除了禁止对几乎所有可以检测到心跳后的胎儿进行堕胎外，还允许大多数公民在怀疑堕胎服务提供者违反新法律时对该服务提供者提起诉讼，但该法案也对医疗紧急情况做了例外规定。一些堕胎服务提供者8月30号向负责监督德州紧急情况的塞缪尔·阿利托大法官提出申诉，要求最高法院阻止这项有争议的立法。堕胎服务提供者认为，德州这项新的法律违反了1973年最高法院关于罗素·韦德案的判决，该判决使堕胎在全美国合法化。该团体在一份法庭陈述中提到，大约50年前，这个法庭认为德州不能禁止对未具存活能力之前胎儿的堕胎，但联邦最高法院拒绝就堕胎权益组织阻止这项胎儿心跳法案生效的紧急要求采取行动。心跳法案于是在9月1日午夜生效。拜登总统9月1日抨击德州立法禁止州内大部分堕胎，拜登在一份声明中说，德州这项立法公然违背了1973年罗素·韦德案历史性裁决所赋予的宪法权利。就在胎儿心跳法案于德州生效的前两天，德州众议院还推进了另一项立法，旨在限制堕胎药物的使用。如果该法案三读通过，它将会被送交阿伯特州长亲自生效。据美联社报道，美国至少还有另外12个州也已经批准禁止对早期胎儿实施堕胎，但是这些法案都被法院下令禁止实施。另外，最高法院计划在今年秋季听审一件涉及密西西比州堕胎法的案件。这项密西西比州法律禁止孕期15周后堕胎，除非出现医疗紧急情况或胎儿严重畸形。这也将是前总统川普巩固9名大法官以后最高法院审理的第一起堕胎案件。以上新闻由李青报道。
周三，欧洲议会压倒性通过了一份修正案，以充分展现欧盟与台湾充满活力、多方面和密切的合作，并建立欧盟驻台的欧洲经济贸易办事处，更名为欧盟驻台湾办事处，以反映双方更加广泛的伙伴关系。请听报道。
9月1号，欧洲议会首份欧盟台湾政治关系与合作报告草案及修正案在外交委员会进行表决，投票结果以压倒性通过。在投票的70位议员中，最终获得60票赞成、4票反对及6票弃权。之后，报告将交付欧洲议会全体会议表决。根据欧洲议会表决后发布的新闻稿，投票结果显示，外委会敦促欧盟加强与台湾的关系，同时深切担忧中共对台湾的军事威胁。新闻稿指出，欧洲议员呼吁欧盟采取更多措施来解决台海紧张局势，以保护台湾的民主及是欧盟重要合作伙伴的地位。两岸关系任何改变不能违背台湾人民的意愿，并提醒欧洲繁荣与亚洲安全之间的直接联系，即如果发生冲突将对欧洲产生的冲击。负责协调这项报告的瑞典籍欧洲议员魏莫斯表示，这份欧洲议会史上首份的欧台关系报告发出了一个强烈讯息，即欧盟必须加强与台湾的关系，并寻求与台湾全面加强伙伴关系。报告还强调，中共对台湾现状以及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构成严重威胁，因此建议欧洲联盟执委会采取行动，鼓励欧盟强化官方交流，包括最高层级的交流，呼吁欧盟执委会在今年底之前与台湾就双边投资协议进行影响评估，以准备与台湾展开双边投资协议谈判。欧洲议会友台小组主席盖勒周三表示，台湾是一个强大民主国家和先进的经济体，也是印度太平洋地区的重要伙伴。他也呼吁欧盟执委会尽早与台湾启动双边投资协议谈判，同时警告北京必须停止对台湾的军事威胁。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